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说实在的，人生中有很多难以预测的事情，但是我最想不到的是，我居然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更想不到我会当一个传道人。什么都想过了，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后来就赶上文化革命，所以在十年啊，从1968年离开北京大学以后，就一直是不务正业，去过部队，去过工厂，去过煤矿，去过农村，去过机关，十几年就在基层摸爬滚打，所以一直到78年，这个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我才回去做研究生，才回到北京，说整整十几年的时间。实际回去做研究生也没有想到，那后来是因为全国开始开科学大会，科学大会以后，我才向我的单位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让我也专业对口一下。结果呢，北京大学希望我能够回去，我就给单位说，报到省里，省里说不行，北京需要知识分子，我们河南省也需要知识分子。我说那也很好啊，我也就不一定回北京了，那在河南省能跟我调动一下吗？结果根本不行。结果后来有人才劝我，他说呀，干脆你就考研究生得了，因为当时第一届研究生不需要准考证，也就是不需要单位同意，说你考上就可以走。当时我从来没想到当研究生，所以也没有学外语啊，外语十几年不摸早就忘光了。就后来我的同学从北京把各种参考书给我寄过来，结果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最后去考，居然又考上了，恐怕第一届收的比较松了。所以回到北京当研究生，当完研究生以后3年，毕业以后拿到硕士学位，然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1年，然后82年来到美国。那么我刚才说了，我最想不到的我会成为基督徒，因为过去我们整个我们的教育都是无神论啊，都是这个唯物主义的背景啊，从来不相信有什么神明，想到这一切科学解决一切问题啊，科学至上。我当时也是抱着一个科学救国的心态啊，这个到国外来，看见自己的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的创伤啊，亟待需要有科学技术来帮助我们自己国家的建设，所以对这信仰的问题啊，神的问题从来不去想。同时我们自己说实在的，你不管怎么说，一直受到了一种思想的教育啊，一直就把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啊，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势力。所以我在国内从来没有机会碰见基督徒，后来到了大学，到了美国的大学以后，第一次碰到基督徒，他向我接近，他说他是基督徒，马上就非常警惕，我说你是基督徒，我马上就想他后边是不是有什么组织，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要来接近我啊，要搞渗透啊，搞什么组织，就是这样想的呀，就想到他一定是和帝国主义连在一起的。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我这个思想的状况，就根本完全不信，一方面是不信，另一方面觉得他又是西方的帝国主义的势力，就这样一直忙于自己的学业，就根本就不接触。一直到90年，我的太太带着两个孩子第二次来美国，那出来以后呢，我大孩子就在我所在的这个大学的旁边的一个小学啊，就开始念书。结果呢，因为这样一个关系呢，他们有些宣教士啊，就是有这个 youth group 啊，有些这个青年人的这活动，那我的大孩子就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因着参加他们的活动，却知道我们这一家人，所以就开始来认识我们。那因为我成天在实验室了，那时候我们的女儿还很小，所以 我太太就没有工作，就在家里看着他，是找不着我呢就找他。我记得当时很清楚，我记得当时这个是这个香港来的有一个姊妹叫 Leo， 他就跟我太太挂电话，他说我们这边有个查经班，礼拜五你能不能来参加一下。我太太当然也不信他，马上就回去了，不行我有事，就跟人回过去了。没想到第二个礼拜呢，人家又来电话了，说你这个礼拜有事吗？没事能不能来呀？我太太还说有事。然后第三个礼拜又来电话，还问这个礼拜怎么样啊，能不能去啊？我太太还说有事，就一下拒绝三次了。我们常常说事不过三嘛，哈。但是这个姊妹没有回信，她又加一句，她说是这样吧，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能不能够下一个礼拜再给你打一次电话了？你有事就算了。本来我太太就被人家这种心感动了，就觉得自己这么拒绝人，就心里就感到内疚，当然不好说。你不能再挂电话，说行啊，你下礼拜可以再挂电话，如果没事我就去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姊妹第四个礼拜确实又来电话，说这个礼拜怎么样啊？我太太实在是抹不过去了，这个面子，就是你说这个人家一连三四次的那个求，就说哎呀，我今天倒是可以，不过我没车啊，我先生把车开走了。没想到这个借口根本不是借口啊，所以人家对我说好，没问题，我开车去接你。所以人家马上你把开车过来接我，那个太太就不好说，说就跟着去，真是奇怪，不去则已啊，一去就把他吸引住。唱了第一首歌，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耶稣恩友》，哦，他是唱了以后感到那么释放啊，从此他就会，哎呀，他说真好啊。从此他就去查经班不断，从那一次开始。我想好是好啊，你要需要一个精神寄托可以吧，我说我有我的精神寄托，我的精神寄托就是科学研究，我精神根本不空虚，但是我也不反对你去，你要找个精神寄托也好啊，是吧，人有所好嘛，你有自己的取向没有关系。所以他礼拜五就带着孩子去查经班，我礼拜五去实验室做实验，反正谁也不耽误谁，就这样哈，一直就这样持续下去。后来一直到了91年，那我就要开始换工作了。本来我一直对医学就有兴趣，后来阴错阳差没有搞上医学，所以我说干脆这次就是换医学了。结果那一年91年呢，真是美国经济低潮的，就像现在似的啊，它总是7、8年、8、9年一次循环，真是很低潮的时候。结果我发出去的百十封信一个回音都没有啊。后来我老板问怎么样了，我说不行，我说一个回音都没有。他说你发了多少信呢？我说都快100封了。他说你差得远了呢。他说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博士，我找一个博士后发了250封信呢，你这还差得继续写吧。我就这样，就没想到后来突然一来就来了好几个，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我到西方储备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儿科系的副系主任，他比较聪明，他找秘书先给我打电话，然后在电话里跟我谈了半个小时，他就实际通过电话就知道你这人大概怎么样。最后我跟他在电话里谈了半个小时，最后他说你这个怎么样，能够到我这儿来看一看吗，就算 interview 了行不行啊。我说好啊。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我要去 interview， 因为这个西方储备大学又是一个好大学啊，医学院又是非常这个不错的，那我能够去也很好。所以那么我第二天就决定去这个面试。那头天晚上呢，我们有个邻居呢是这个天津音乐学院的一对教授夫妇，他们是在国内就信主，我们也知道他信主，因为后来经常要谈一谈呢。他的女儿和我的大儿子差不多，所以大家关系都非常好，但有时候一谈到信仰就没有办法。我们关系虽然很好，他一谈到神我们觉得完全不认识他，平常都很这个随和嘛，一到谈到神，看着他那个脸上那种庄严呐，那种肃穆，就完全变一个人了。他看见我们也变一个人，我们就那么惊奇啊！你还真信有一位神呢、啊？你别人信是假的嘛，我还知道了，你还真信啊？就是那种完全不可理解、不可相信的样子。所以往往谈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看谁也谈不下去。结果那一天，他们觉得可能机会来了。他说这个你明天去 interview， 能不能今天晚上吃过晚饭我们到你们家来替你祷告啊，求神保守你啊，这一路的这个面试的情况。那我也不好说什么，就这么好的朋友， 对吧？你那个你祷告也不会坏什么事儿嘛，啊，也不好拒绝，而且有一种这个侥幸的心理。那万一灵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说起码是这个有益无害吧，就是这种侥幸的心。我说你来吧，没关系。是晚上吃完饭，他们夫妇俩都过来，过来以后就为我祷告。但我也低头，他们低头，同我也低头，实际是心猿马意啊，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到处在想别的事情的啊，反正这个耳朵进那耳朵出，就祷告完了。那第二天呢，我自个儿要去这个西方储备大学啊，去这个面试。那这个在 Cleveland 啊，我还有的 Cleveland， 那这个城市离我住的这个大学200英里，那我从来没去过这个城市。而且大家知道，有时候你去高速公路没问题啊，有时候你进了城以后找路很不好找啊，所以我一早大概六点钟我就动身了，是早一点到。结果后来我就开车，结果到了公路上很奇怪，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发生，就我当我这个车转向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的时候，突然我的这个路上完全是一片金光灿烂，而且我的车里全都是黄灿灿的阳光，又不晃眼。哎呀，我说这个出什么事了？这么奇特的景象从来没有见过。当然我那个时候是对着太阳在开车，但是我在美国已经开车这么八九年了，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情况。哎呀，我说出了什么事，我来回周围这么看，一片阳光灿烂。这个时候突然我想起来，昨天晚上这个祷告中他们有一句话，他说希望求神用阳光洒满他前面的道路。哦，当时我的心就开始激动起来了。人就是这样。哎呀，我说神啊，你是不是在向我显现呢？如果你向我显现，求你保守我这次面试。如果我找到了工作，我马上就信你。人就开始许愿了。所以我就去很顺利的到了这个西方储备大学，然后下午去面试。实际因为我没有医学的基础啊，就是在美国没有学医了，都是生物学的基础。就后来他就问我好的问题啊，我都答了，他觉得好像比较满意。他说好，今天就这样了。我说怎么就这样了？他说还有什么事？我说你问了我，我还没问你呢，你还要问我吗？我说当然了。我说你找雇员，我还要挑老板呢，对不对？我还看你行不行了。他说从来没遇到这样。他说你有什么问题？我就依然问他好几个问题，他印象非常深刻。我说你的实验室的准备的怎么样？你让我来做这个工作，你什么什么条件的准备如何？哦，他说有的准备好，有的还没有准备好，等等，就反正这样，他的印象就很深。最后临走，他说这样吧，我还有几个 interview， 我可以告诉你，你是我的 one of 的这个其中比较靠上的一个，但是我还有最后十天我才能给你信儿，因为还有好几个 interview。好，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最后到了。下个礼拜一是第十天，一直没有信儿。礼拜五他来一个电话，他说这个我下个礼拜一还要正式有一个 interview， 最后一个面试，那个完了以后我就给你准信儿。他说我今天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是表明我非常重视你来我们这地方工作，虽然没有最后的，我就给你一个信儿啊。他当然实际就是暗示我很可能。结果等到礼拜一就打一个电话，决定是你了。就这样拿到这个工作了。拿到工作，不仅我拿到了工作，结果因为我的缘故给我太太也安排一个工作。因为那时候女儿就稍微大一点了哈，就两三岁了，就让她可以的。你看我们两个同时拿到工作。这时候该信了吗？还是没信。人就是这样啊，客变失败。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这一份工作是四十几个人竞争。最后挑了八九个人做面试。除了我一个 PhD 以外，其他全部都是 MD， 而且都是美国拿到的医学博士，而且很多人都有他这个实验室的做这个实验的经验，唯独我不是，但是最后我拿到，就这样都没有信呐、啊！哎呀，我说是凑巧了，一定还是我的基础好了，对的，就是这样。你看人说经常要看神迹嘛，显一个神迹就信，不会，你的心里的好多东西不去掉，显了神迹你还是不会信。但是这个事情应该说也是对我的思想是一个触动。我虽然说是凑巧了，但是我想是这么凑巧吗？而就联系到整个路上看见的阳光，这都是凑巧吗？那个祷告这些连在一起，就觉得好像里边还是一个必然的东西。而且我们搬到了这个 Cleveland 以后呢， 那么经过这个我太太所去的这个大学的团契，就介绍我们认识了这个西方储备大学旁边一个大学团契的一个负责人，他们专门为做中国人的工作，是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夫妇，就是这个西方储备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夫妇，所以我们就给他认识了，他也帮我们找房子呀租房子，所以我们就认识了。所以我们搬过去以后呢，我的太太孩子们每个礼拜五就去他们家里拜，那我这个时候就是态度也很好啊，每天吃完晚饭礼拜五就开车把他们送到查理麦教会，然后呢他们进教会我开车去实验室啊，估计大概十点钟他们的聚会结束了，然后我再开车去接他们，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就是自己不去。我还是这个观念，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追求，对不对？大家两不误啊，你觉得这边非常好，你觉得很晚，那也很好，我的实验室也很好。但是就是这样，你有时候你就会和教会发生关系。你比如有时候我估计他十点钟结束了，那我就开车去接他们，就进到他们这个大厅啊，是接人家美国教会啊，一个大的这个崇拜的大厅，大概有这么一个两三倍、三四倍这么大，都是敞开的，就是一个大厅。然后大厅呢分了几个桌子、几个摊啊，不同的茶经的就在一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我进去刚好人家晚了一点，还没结束。都快结束了，突然去一个人，大伙儿都扭头来看我，说是谁呀？怎么茶经都快结束了才进来？哎呀，这个时候我就很尴尬，你说怎么办？你说退出去吧，觉得很不礼貌，是不是？人家都还没结束，你说坐下来实在不情愿，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就坐下来听一听，不听还好，一听啊，这个气儿不打一出来，更不能接受这。你看见基督徒对到这个圣经，这个在检查自己，就想起当初文化革命的学毛远似的。啊，学的毛主席语录啊，对照检查，斗思批修啊，狠斗私心一闪念。哎呀，我说康总好容易从国内出来，从文化革命这边跳出，怎么现在又套上了？哇，心里非常反感。尤其他们讲自己一口一个罪人，我是罪人，神怎么说？我说我有什么罪啊？我说别的不说啊，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宁可把北京的位置留给我的同学，我自个儿去内蒙古，那还要怎么样啊？那去内蒙古一去就是一辈子呀，不是去一两年的，一辈子就要在内蒙古待着呢。你说这个还够意思了吧？我说我还有什么罪啊？说根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所以去以后就跟他们辩论，所以偶尔就这样建立关系。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参加他们那个牧道班，这个专门有一个组，那天呢就学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我记得很清楚，就学到有一个老人的儿子病了。他就求主耶稣能够医治他，主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个老人说我是信啊，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啊，就是我们这一段，说这段话一完了，很多人就开始发言了，说我们也信啊，我们也是基督徒，可是信心老是那么小啊，信心不足。那天我从来在查理曼不说话，就是冷眼旁观了、啊。这一次好像里边有东西来催动我要说，这样我就看，最后我就说，我说啊，我也信有一位，你说谁敢说这个冥冥之中就没有一位超然的东西啊？谁也不敢这么说。我也信可能会有，但是是耶稣吗？我不知道。啊，再说了，我是一个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经过文化革命的知识分子，拿到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一大堆的罐子就出来了。那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会信神吗？那这么太丢脸的事情了。啊，跟那发了一大通的议论。大伙一听见以后都瞪着眼看着我，这个是谁呀、啊？怎么到这儿一打一套，从庙内就出来了、啊？我就不管了，我痛痛快快说了，我很多的观点，什么唯物主义啊、认识论啊，啊，讲一大套，根本神就不可能存在，这都是虚幻的东西啊，讲了很多。这我讲完以后，刚好那天晚上，我们这个查经班的负责人唐教授在我们这个组，他听完他说，他很冷静，也很安静，他说啊。实际你这些问题啊，我们很多人早就问过了，如果你真想找答案，答案有，你就来教会来查经班，你来多了，你这问题自然就解决。哎，当时给我触动就很大，我当时很骄傲很自负啊，我就想我不过是一个博士后嘛，人家都是已经是医学院的副教授了，人家态度那么谦卑，我这个算什么？我就当时就觉得心里面有点亏了哈、啊，有点羞愧。我说，既然你说查经班有答案，那我就来查经班，我就来找找这个答案。所以后来从那以后开始，我每次就去查经班。而且说实在的，听他们说， 你不是不信吗？你不是不相信祷告吗？你就试试看看，你看你就知道，你要诚心诚意向神祷告，神会帮助你。结果我很奇怪啊，有好几件事就在那一段期间，就是别人找我帮忙啊，实在是帮不了这个忙，很困难，怎么想都不行。我说别人不是说祷告行吗？我也试着祷告一下，嘿，几次祷告完这个事儿都成了，奇迹般的成了，你就完全人想不到。我说还真是有一点什么东西在里边的啊。是那个时候我就不敢完全去否定神的事情，但是满心的疑问，所以去查经班呢，成天给他们辩论。我想你们现在也会碰到这样的牧道朋友啊，成天辩论，因为东西太多啊。过去我学的那一整套的东西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你怎么都是对不上，你总导师就是这个水火不相容。结果他们有时候就借书给我看，我又开始看。看书最后我觉得自己借的书也不够，我自个儿就开始就问有没有基督教的图书，这个卖书店有，就给我介绍什么使者书房啊，这个洛杉矶的中心书房，我就把他们的卡罗格这些目录都借过来看，哪个差不多就卖，一大批一大批书这样卖。然后只要有什么特别的讲座，什么外边的牧师请来讲道，我都坐在前面听。听完以后第一个堵住门问问题的就是，我就开始在记了哈。那是当时真心是想寻求。就这样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读了很多书。我觉得神很怜悯。他就慢慢的把我这个属灵的眼睛打开了。过去一直在物质世界打圈。根本不知道除了物质世界以后还有这么丰盛的灵界的事情，神的事情。哇，当时每一天看的书啊放不下，有时候看到两三点，不是想着第二天还要去上班，真是放不下，真是这个手不释卷的，就是那个意思。大概通过半年多我都觉得差不多了，我问的问题基本都找到答，尤其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啊，你想了，后来看见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我当时心里就觉得矮了半截啊！你过去那么骄傲，那人家第一流的科学家啊，各个学科的奠基者都可以是信主，为什么你这个博士后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当时心里就觉得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抓了一个日心说和地心说啊，就说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啊，科学拿信仰的，信仰拿科学的后腿，这一直看着觉得非常的肤浅。有时候我自个儿读了我脸都会红，觉得很羞愧，说慢慢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让我态度开始谦卑下来。当你谦卑的时候，你心就容易打开，就容易吸收那些你过去认为完全不对的东西。所以经过这半年多，大概我就觉得基本问题都解决。那后来有一次，我们大概91年年底了，那次大概是圣诞节前夕，就开了庆祝会教会，那会呢我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我就继续看这个有一个叫罗林斯写的一本书，就是美国的新南科权威写的一本书，叫就死怎么回事。那他写就是他这个当这个现在心脏这个抢救技术的进步啊，很多已经临床死亡的人通过抢救以后又回来以后，他们就会说他们死去那几个小时都上哪儿去了。有人说上了天堂，有人上了地狱啊，就那本书。哦，第一次我看见灵界是那么真实。所以我就回想起1975年我在学大寨工作队的时候，在乡下看见那鬼附身的事情，这都连上了。所以这个灵界的事情我就很难再去否定它。尤其罗林斯，人家是美国的心脏科权威，过去曾经被选进了美国的这个心脏科协会的教授团的成员。是功成名就的人，他绝不会去写一本小册子来编瞎话呀。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的可信度很高，既然可信度很高，那灵界的事情你就不可否认。如果说我们承认除了物质世界还有真正眼睛看不到的灵界，那我们整个的世界观就要重新来加以校正。所以那天是把我逼到没有地方可走了，都快半夜了，突然我们一个朋友打来电话，我们原来在俄亥俄大学都是啊邻居，他们后来到那边去当数学的这个助理教授，后来他太太打电话，我自然就谈起这个信仰的问题了。他说他信，我说你怎么信呢？他说啊，他的父亲在国内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夫，后来因为当时后来 几个月以前那个时候就是他父亲重病，但是他们当时正在办身份，又不敢离开，又不能回国。 所以啊，他又很想他的父亲，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就祷告，他说求神能够让他能够见他父亲一面。结果没有过几天，他就做梦，就梦见他父亲来看他，还摸摸他，父亲穿的什么衣服，他都记得清楚。没有过两天，长途电话，他妈妈就来了，说你父亲过世了。他跟一听，他就马上想到前两天做这个梦，他说妈妈，你不要告诉我，我爸爸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让我来告诉你。他说我爸爸穿的什么衣服，穿的什么衣服，穿。哎，他妈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都看见了，完全说的是对的。而且他说我爸爸平常都是非常重视这个啊仪容的，所以每一次这个领上这个衣服啊，这个风纪扣都扣上了。为什么那天没有风纪扣啊？他就问他妈妈，他妈妈说是啊，他说因为你爸爸躺的时间太长，这个已经浮肿，所以这个扣子扣不上，所以那天没有扣。他说还有我爸爸一个头发都还竖着呢，没有梳平。为什么没梳平？他说是我们梳平了，一个躺时间长的头发躺倒了。说说不定一会儿他又翘起来，你看他全都看见了。哎呀，那一天晚上我完全就不能够自己了。你原来想的神是那么高那么大，离我们人那么远，是不是？你现在没想到神离我们每个人原来是这么近啊，你这么小一个事情你要祷告神，神都可以成就啊。所以那一天晚上我第一次跪下了接受主，就是这样。后来我就去一个教，也没人谁呼召我呀，也没谁让我举手，我自个儿就跪下了。后来我去教会，我就给教会的负责人说，我说我要信主。就旁边站一个弟兄，因为平常我老问他问题他答不出来，他今天就问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呢？哎呦，我说什么话啊，我是信就是信的，还有假信的吗？我假信干什么？在美国又没有谁逼我，我非要信，信了就是信了。他说好好，信了就信了，去参加受浸班吧。我就去参加受浸班了，受浸班下来就受洗了。1992年4月17号是复活节，我太太我和我儿子我们三个人同一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是这样，好像很平稳的，也没碰见什么大的波折，也没说一个突然的一个惊醒啊，就是慢慢的慢慢的通过教会查经去学习。那我就很深的感触，因为神是真神，一个真心愿意寻求他的一定能够找到他。如果假的东西你离得远看得像真的，走近就像假了。真神是越走越近越真，因为他是真的。你只要真心愿意求，愿意敞开你的心门来到教会，你敢于 open 你的心，你说神，我过去好多东西不认识，你在帮助我。不是说我过去认为没有神，你肯定你有神是错的，你一定抱着这个心，你来教会十年都没有用。一定有个谦卑的心，开放的心。过去我说无神可能对可能不对，你说有神也是可能对可能不对，那我觉得看一看，我说无神我有什么道理，你说有神你有什么道理，那比较啊，你比较就能够鉴别出真假了。所以我就想，谦卑真是我们信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就是容易骄傲，有了自己的一套东西以后，老觉得就一定是真理，所以你现在你跟我不一样你肯定错。实际要好好的想啊，过去我们环境的局限，好多东西我们学不到啊，所以这次就是神就这样把我带信主。那信主以后呢，当然很快就参加我们查经班的侍奉。后来我记得有一次，就是93年的春天，我们这个我还有一个雷妈妈啊，很多人都知道她。她有一次就到这个克利夫兰来见我们，结果她就邀请，她说你们教会是不是能够来一批人到我们教会来音乐布道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同意，所以我们就去了几个弟兄姊妹，他们做音乐布道。最后呢，完了以后让我做一个半个小时的短讲，那是我第一次公开的站在人前啊传福音。结果那次聚会的大概只有七八十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结果一呼召七八个人决志。哦，那一次大家高兴得很啊，第一次有这个领人归主的经验，就后来一路上啊，大家是欢喜雀跃。后来我们这负责同工回去就说冯秉成可能早晚是要当传道人啊，但是当时我的心没有准备好，因为我的心我喜欢科学，我就希望做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啊，一边搞科学一边传福音啊，不是很好，我没有立下这个心志，说要把工作放下来侍奉神。但是后来有一次 我读一本书是写的保罗传，啊，就写这个使徒保罗啊，这多姿多彩这个这一生啊，当时非常受感动。最后呢，我是也是跪下了，满面流泪，向神做了承诺：如果神呼召我要去做传道人，我就愿意把工作放下。那是93年。这个准备好，神很奇妙的，你不是说你想去马上就让你去了，是我正觉得像好像等了神要让我去当传道人的时候，突然神帮我们带领这个西方筹备大学，帮我带到现在的威斯康星医学院小儿科去任教，当他的教员。开始我们都不愿意走，孩子们也不愿意走，就祷告吧，教会也不愿意让我们走，就祷告说需要去看看。后来我们就到了，就全家坐飞机到这个米尔瓦克去，一住到旅馆，第一件事情我就找教会，要是没有教会，我肯定不会去。打听了半天，哎，有一个华人教会，结果我就和这个教会的王牧师就联系上了。我跟他联系，刚说了几句，介绍了一下我这个情况，他马上说：“哎呀，他说我们为你的到来已经向神祷告了好几年了。”我一听，我说：“怎么可能呢？你又不知道我是谁，你怎么会向神祷告？”他说：“是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们希望向神祷告，希望这边的医学院来一个年长一点的基督徒，已经好几年了。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医学院只有几个基督徒，都是年轻的，都是小子辈啊。医学院的很多访问学者都是老子辈，都是老师辈的，说这小子辈向老子辈传福音就很困难，对不对？你要老师长老师短的，人家愿意爱听不爱听的。”所以他们就祷告，希望来一个资历稍微老一点的，年纪虽小，起码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啊，是这样一个人。哎呀，我当时一听，心里就觉得很清楚，神要带我们过去。所以我回去就给教会讲了，可能要过去，所以马上卖房子，就决定，很急啊，所以来不及卖房子，我们全家就搬到八月份就搬到这个米尔瓦克去了，房子就留下了，因为来不及卖，那就交给一个房产经纪人来卖。那因为我们不在，所以呢剪草啊还要雇人剪草，因为你的草长得很荒，你别人根本就不会买哈。前面给你剪草，水啊电的什么全都留下，不能够把它这个消掉，因为别人来看剪它水啊剪它电。所以这边租的 apartment 租的这个房子，这边一个月要卖不掉房子，我们一个月白白损失1000块钱。本来我们经济条件也不是那么富裕了，这白白的一个月卖不掉就是1000块钱。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是神让我们过，就是心里很坦然，等就等了。结果我们搬过去不到半个月，就有人出了这个就还价了。那天晚上说两个价，两个给你两个 offer。我们一看其中有一个比较接近我们，我说不行，我说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卖多少钱，而且一定在哪一天要 close。按照我们的条件，哎呀，他说就这么严格，我说是这么严格。他说好，快12点了夜里，他说他们还没走，我赶快跟他们商量一下看行不行，你们再等15分钟。结果我们就在这边等，等的是我们全家一起跪下来祷告。结果15分钟以后来电话，完全按你们的要，你们要卖的价，你们要 close 的时间，完全按你们一次成交。结果我们就没回去啊，就电传几张纸过来，1000字就把房子就卖了。哎呀，真是感谢神啊，就是这样，你好多东西是超越人的东西，你怎么去理解？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